上回书说到刘备二顾茅庐，没想到要白来一趟，诸葛亮没在家。刘备只好写下一封书信，让诸葛均交给孔明先生，然后告辞离开诸葛亮的茅庐草舍。刘关张弟兄拉着马走了一段路，刚要上马，就听见前边小桥之西有人吟诗而来。刘备立刻站住了，侧耳静听。这首诗说的是一夜北风寒，万里彤云后，长空雪乱飘，改尽江山旧，仰面观太虚，疑是玉龙斗，纷纷鳞甲飞，顷刻变宇宙，骑驴过小桥，独叹梅花瘦。刘备一听高兴了，二弟三弟，你们听见没有？这是卧龙先生冒雪而归。说到这儿，刘备急忙下马。他一着急不要紧，摘凳没摘利索，差点摔下来。张飞赶紧下马过去搀扶住了。哎呀，大哥，您倒留点神呢。说到这儿，张飞心中也是心疼大哥刘备呀。哎呀，大哥求贤之心太苦啊。怎么他听见谁一吟诗，都认为是诸葛孔明先生呢？张飞一边想着，刘备这时候已然迈步迎上去了，走到这个人面前，深施一礼。刘备拜见孔明先生，难得先生冒风雪而归，刘备已然在此恭候多时了。刘备说到这儿，张飞已然跑过来了。张飞一看，这个人头上戴着暖帽，身上呢披着狐裘，胯下骑着一头小毛驴，在他身背后跟着一个青衣小童，这个小书童儿身背后背着个酒葫芦。这个骑毛驴的先生听刘备自我介绍，赶紧下驴。刘皇说，你呀认错了人了，你要找的是卧龙，那是我的女婿，我是他的岳父黄承彦。哎呀，刘备不由得上下仔细观瞧，打量这位闽南名士黄承彦老先生。刘备心中一动啊，来到荆州新野之后，刘备刘玄德就知道荆襄一带的名人太多了，提起闽南名士黄承彦是如雷贯耳。这么大的一位贤士，原来是诸葛孔明的岳父。如果说诸葛亮没有本事，黄承彦老先生能把女儿嫁给诸葛亮吗？刘备暗暗跟自己说，刘备呀，刘备，看起来你必须把孔明请出隆中啊。这诸葛亮确实是大才。刘备自个儿这琢磨，这黄承彦老先生看着刘备，刘皇说，你在想什么呀？哎呀，黄老先生，我在想刚才您所吟的诗句。黄承彦也乐了，这是老夫在小婿家中看过梁父吟，记得这一篇，刚才骑驴过这小桥，看见篱笆圈旁边的梅花掉在地上，就是顺口念了这么几句，惹得皇叔见笑。黄承彦老先生告诉刘备，这是我在小婿诸葛亮家中看见的梁父吟。梁父吟有这么一首，我刚才看见梅花落在篱笆圈旁边，我才吟出这首诗来。一夜北风寒，万里彤云后，长空雪乱飘，改尽江山旧，仰面观太虚，疑是玉龙斗，纷纷鳞甲飞，顷刻变宇宙。 说一夜北风寒，吹得万里同云后，下雪了。这一下雪，把江山都下白了，改进江山旧。我一抬头呢，看太虚幻境，以为两条玉龙在打架呢。两条玉龙一打架，把这鳞甲都抓得落下来了。就是下了雪了，顷刻变宇宙，宇宙全都白了。我骑驴过这小桥，看见梅花瓣落在地下，所以我说骑驴过小桥，独叹梅花瘦。这是小旭家中一首梁父吟。诸葛亮最喜欢读梁父吟，而且诸葛亮最喜欢一首梁父吟，那就是晏婴晏平仲二逃杀三世。不出祁东门，遥望荡阴里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，问是谁家种，田江古野子，力能排南山，文能绝地计，一朝被残言，二逃杀三世，谁人设此谋，相国齐燕子。诸葛亮最喜欢这首梁父吟。相传梁父吟呢，有人说是歌谣，有人就说是乐曲。就说这首梁父吟二逃杀三世，诸葛亮为什么喜欢读？他喜欢晏婴晏平仲的智谋。晏婴是春秋时候齐国的正卿，姓晏名婴，字平仲，个矮呀。据说晏婴个矮，声若铜钟。他在这国家执政50多年，节俭厉行，谦恭下士。晏婴在齐景公驾前称臣，齐景公手下有三个勇士，一个是田开疆，一个是古冶子，一个是公孙捷。这三个人结为生死之交，自称齐邦三杰，没人敢惹。这三个勇士都立了什么功呢？田开疆呢，指挥人马奉命伐徐，打了胜仗，一仗齐国的国威。古冶子在黄河斩袁，立功救驾。公孙捷在铜山打虎，也是救驾之功啊。这三个人这么勇，齐景公非常喜欢他们，所以三位勇士认为有功，慢待公卿，口出狂言，在齐景公面前都没有君臣之礼。齐景公呢，就听之任之。在齐景公驾前有个坏人，就是佞臣，叫梁丘据。这个梁丘据就会迎风拍马，取悦君王，讨好齐景公，齐景公也非常宠爱他。这个佞臣梁丘据上边献媚于齐景公，下边结交齐邦三杰，就这三个勇士，和其他的小人结成奸党，眼看齐国就要丧在佞臣梁丘据之手了。齐国的贤相晏婴知道了，心说要打算除去奸党，要保住齐国，必须得先除掉这三个勇士，不好办的。这三个勇士太勇了，而且齐景公是听之任之。晏婴是冥思苦想，有一天有个机会来了，鲁昭公呢来到齐国，跟齐景公两国的国君相会，丰丰盛盛酒宴摆上了。陪伴鲁昭公的是鲁国的大夫叔孙绰，齐国呢当然是宰相晏婴晏平仲了。两位国君对坐饮酒，齐国的三位勇士身旁带着佩剑，就站在台阶底下，那狂啊，把头一抬，胸脯一挺，世人都不服。晏婴看着三个勇士，心中一动，他有主意了，就来到齐景公面前深施一礼。主公，果园中金桃已然熟了，请两位国君尝尝鲜，也为您二位国君祝寿。好啊，齐景公很高兴，就命晏婴去监摘这金桃。晏婴取了钥匙，就带人去摘桃。鲁昭公很纳闷，这摘桃子还得用宰相去监摘， 而且还得拿钥匙，这桃园还锁着。齐景公看出来了，就跟鲁昭公说，我这果园中的金桃可来之不易呀，这是东海有人送的桃核，种了30多年，这才头一回接金桃。寡人觉得这金桃确实来得太不容易了，所以才把园门锁上。今日君侯降临，寡人可不敢独自享用，取来跟贤君共尝。陆昭公一听，我得看看这金桃，尝尝金桃是什么味道。时间不大，晏婴带着袁立就献上一个雕盘，这盘很好，这盘上放着6枚金桃。鲁昭公一看，这桃是奇大如碗，奇赤如炭，香气扑鼻，真是珍异之果呀。齐景公一看上边只有6枚金桃，就问晏婴，怎么就这几枚金桃吧？主公，还有3-4枚没熟呢，所以只摘下6枚来。齐景公就让晏婴敬酒。晏婴、晏平仲手捧玉珏献给鲁昭公，同时伺候的人呢就把这盘子端过去了。晏婴致辞，桃石如斗，天下罕有，两君食之千秋同寿。鲁侯很高兴啊，喝了一杯酒，取了1枚金桃，吃在嘴里是甘美非常啊。呵，鲁昭公这夸呀，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的桃。齐景公呢也喝了一杯酒，也取了1枚桃吃了。此桃来之不易呀，叔孙大夫，你贤明著于四方，今天又有赞礼之功，你呀就吃一枚桃子。这位叔孙绰赶紧跪下了，臣万万也不能超在相国之前，相国内修国政，外服诸侯，其功不小，此桃得先赠相国，臣才敢食呢。什么意思？得先让晏婴这贤相吃了，我才敢吃呢。好吧，齐景公传下话来，晏婴吃1枚金桃，叔孙大夫吃1枚金桃，两个人跪倒谢恩，然后站起来了。这盘里就剩下2枚金桃了。晏婴就跟齐景公说，主公，这盘中尚有2枚金桃，主公您可以传令，您手下诸臣中谁的功劳最大，让他说清楚了，咱们大家伙认为他功劳大，就让他吃这桃，以彰之贤，就作为表彰了。齐景公一听好，马上就传下口谕了。这口谕往下传，就是在齐景公手下所有的文武诸臣，谁认为自个儿功劳大呀，你说出来，然后有相国评功，你这功劳确实大，就赐给你1枚金桃。大家伙全都听明白了。头一个，公孙捷挺身而出，我当初陪伴主公打猎在铜山，我把老虎杀了，救驾之功，这功劳怎么样啊？晏婴点了点头，好啊，擎天保驾，公模大焉，可赐酒一绝，石桃一枚，归班站立。这样呢，公孙捷就喝了一杯酒，吃了1枚金桃，第二个勇士国耶子立刻就出来了。铜山打虎那不足奇怪，当初我在黄河斩猿，我也有救驾之功，使主公危而复安，我这功劳怎么样啊？晏婴还没说话呢，齐景公说话了，好啊，如果要不是你斩猿，我呀就没有今天了，你可以饮酒食桃。这样他又喝了一杯酒，吃了1枚金桃。田开疆麦达布走上来了， 想当初我奉命兵讨徐国，斩其名将，俘甲丑500多人。徐人害怕了，强大了我们齐国，我应该吃桃。晏婴听到这儿，就跟齐景公说：“主公，开疆之功不低于二位将军，可以说高出二位将军功劳10倍。可是桃已然没有了，就请主公赐酒一杯，以待来年。这意思，你想吃桃，明年见了。”齐景公一看，是啊，就对田开疆说：“卿家，你功劳最大，可惜你说的太晚了，已然没桃了，明年再说吧。”田开疆一听生气了，再往下一看，所有的文武官员全都看着自己难受啊，攥宝剑般摁崩狂，宝剑出匣，好啊，一个斩猿，一个打虎，这不是小事吗？想我田开疆指挥人马跋涉于千里之外，血战成功，我不能吃金桃。今日我受辱于两国的君臣之间，为万代耻笑，我有什么面目立于朝廷之上啊？田开疆剑搭脖项，抹脖子自刎了。这一下把公孙捷、古冶子吓坏了，这三位勇士生死之交，不能同生，但求同死啊。公孙捷大吃一惊，也把宝剑拔出来了。哎呀，我只立下这么点的功劳，而拾了一枚金桃，田军功大反而不能拾，夫取桃不让，非廉也，世人之死而不能从，非勇也。那意思，我不能把桃让给田开疆，不对呀，我既然看他死我活着，我也不对。说完之后，剑搭脖项，也抹脖子自刎了。古冶子高声嚷啊，我们三个人一同骨肉，视同生死，二人都亡，难道说我一个人活在世上苟全性命吗？古冶子说完之后也拔剑自刎了。齐景公急了，三个勇士眨眼之间全死了，鲁昭公也吓坏了。哎呀，寡人听说这三位大臣都是天下奇勇，可惜今天全都死于九泉之下。齐景公明白鲁昭公的意思，把脸往下一沉，没法说了。晏婴就来到鲁昭公面前：“鲁公啊，您瞧这三个人只不过是我国的义勇之夫，虽然有功劳，何足挂齿啊？”鲁昭公用手一指，问晏婴：“请问你，上国如此勇将还有几人？”那意思可有点藐视齐国了。晏婴面不更色：“鲁公啊，筹策庙堂，威加万里，赴将相之才者数十人，要说血气之勇，不过被寡君鞭策之用而已，其生死何足为其轻重哉？”晏婴会说话呀，说我们齐国的能人将相之才的有几十个人，像这样血气之勇的，那也不过就是听我家主公听我们指挥，像这样的人死了跟我们齐国没有多大的关系。齐景公听完晏婴的话，才轻轻地喘了一口气。晏婴又敬上两杯酒来，然后齐景公、鲁昭公才欢饮而散。齐景公传令，就把这三位勇士埋在荡阴里。诸葛亮喜欢啊，就喜欢晏婴、晏平仲二桃杀三士，赞成晏婴的智谋，用两个桃就把三个勇士杀了，坏人梁秋巨就没有办法了。因为诸葛亮明白， 历史上哪一代的衰亡都跟小人进谗言有关系呀。要不是小人得志，哪朝哪代能够亡国呢？因为诸葛亮关心汉室天下，所以他喜欢晏婴二头杀三士，能够保住齐国。诸葛亮喜欢梁甫吟，闽南名士黄承彦老先生经常上爱婿诸葛亮家中来，常常也读梁甫吟。今天踏着雪来看爱婿诸葛亮，看见梅花落在地上，所以也顺口吟了一首梁甫吟。刘备刘玄德就跟黄承彦说，老先生，您吟的这首诗吟得太好了，请问您看见孔明先生没有？刘皇说，我这也是刚来呀，还没进门呢，我也是来看望孔明的。正说到这儿呢，诸葛均过来了。刘皇说，这是二家兄的岳父黄承彦老先生，这不是二家兄。刘备也觉得可笑，刘备只好躬身施礼告辞。诸葛均呢，陪着黄承彦老先生回家，刘关张弟兄只好离开诸葛亮的茅庐草舍，回归新野县。二顾茅庐又没看见诸葛孔明。回到新野县之后，刘备立刻派人打探孔明先生的消息，什么时候回来，什么时候前去隆中登门去请。转过年来，春暖花开了，刘备决定再去隆中求贤，就跟二弟三弟商量。二位贤弟，严冬已过了，早春又至，我们兄弟三个人再去卧龙岗拜见卧龙先生，你们可不要马虎行事。关云长对这位卧龙先生这时候有点怀疑了，大哥呀，咱们弟兄已然两次去隆中，是不是太过了？可能这位诸葛先生徒有虚名，未必有真才实学，故此避而不见。不对。刘备摆了摆手，二弟呀，司马德操水镜先生跟徐元直绝不会妄言。二弟，你最喜欢读春秋，难道不知道齐桓公遇见东郭野人无反而方得一面吗？是啊，欲求大贤就不应该不去呀。关云长点了点头，因为关云长知道在春秋的时候，齐桓公去拜见一个小臣，无反而方得一面，这个小臣复姓东郭，单字名垂，人称东郭野人。开始的时候，齐桓公去了三次也没见到东郭野人，他手下的文臣武将都劝齐桓公你别去了，齐桓公不听，坚持要去，等到第五次才见到这位小臣东郭野人。刘备这意思说什么呀？齐桓公为了访一个小臣都能够亲自去跑五趟，我们拜访诸葛孔明这是大贤，才去了两趟啊。张飞一听不愿意了，大哥，您想这诸葛亮只不过一介村夫，他怎么是大贤呢？大哥，这回用不着您亲身前往，俺老张骑着马到隆中，用一条麻绳把孔明给您绑来，您就能看见卧龙先生。可把刘备气坏了。刘关张弟兄三顾茅庐，下回再说。